大宝见着小木，谈得挺亲切。咱就得说大宝这个人呢，是坏人吧，还没坏透气儿，尚有良心。要是铁打的心肠，坏透了气儿，就做不到这一步。他还能受到良心的自责，多少还有点人性。小木问他，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
哎呀，三嫂啊，我也不好说呀。我这刀把在东洋人手里头攥着，受人家支配，我就得钻个空子，给咱们自己人办点事儿。我打算着以这个剿匪抓义勇军为名，打探打探德双现在在什么地方，最好能把他找着，我还可以尽我之所能资助资助他。
好，大宝啊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非常非常感谢你了。
三嫂，我可要走了，你别看这是我们家，我也不能久留，我怕烧香引鬼把铁曼童再引来。我向您告辞，马上我要回转新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等有什么消息了，我找我爷爷，或者我派人找我爷爷联系，咱们互相再沟通，您看好吗？
好吧，只有这样了。
大宝说完了，擦擦眼泪，起身告辞。等到前屋，冯子祥跟出来了。
大宝啊，你真不过夜了，爷爷，有这种腻歪的事儿，我不能留在家里头。方才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，要把田的驴田万童给勾引来，事儿就麻烦了，我还是躲开的为是。
嗯，也好，那样出了事儿，你一身干净利索，天塌下来有爷爷我在这顶着。爷爷让您受累了，
哎，我无以为报啊。
爷爷您看这是什么？
大宝说着，在腰里头费了半天劲，抠搓出来一个长条的口袋，腰里头围着的，外边是军裤，所以比较费劲，沉甸甸的。裤筒往桌上一放，看看左右无人，他把这包打开了。冯子祥还是金光灿灿，12根大金条啊！冯子祥眼睛就一亮，哼，这干什么？
爷爷，您讲话了，您最喜欢孙孙我，好不容易把我将养成人了，孙孙我无以为报，这金条啊是给您留着的，哎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给您留个棺材本钱，聊表我的孝心。爷爷您留着用吧。
哎呀，一句话感动的冯子祥眼泪掉下来了。
罢了啊，
大宝啊，你尚有良心，按理说咱家不愁吃喝，我不等用这东西，可是呢你带在身上也诸多不便，这样吧，爷爷给你存着，将来你还用好吗？
哎，爷爷您别客气，这就是给您的，我绝不能再动了，将来有了机会我还孝敬爷爷。
12根金条啊，那要变成了现款，那钱的数目相当巨大。冯子祥最明白不过了，他最抠门了，他心说，我一年到头春种秋收，又干这又干那，到头来能挣几吊钱，这家一下就这么多的钱，可见大宝这小子没少搂啊。你看过去就讲究升官发财吗，能不搂钱吗？冯子祥把这金条存起来了，可大宝刚要走，老冯头又想起件事来。
大宝啊，
再留你一会儿。
爷爷还有啥事儿？我让你见见大兰。
这不，
哎呀，大宝一听脸就红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大宝在家里闲着五脊六兽好难受，到街上去溜达去，发现了大兰二兰，他一看这姐俩长得就是太瘦了，他花了几十块银元把这姐俩买在家里了。本来他想独吞，可是后来呢，这大兰被他爷爷给霸占了，为此祖孙二人处得很不睦。他跟二兰倒是一心一意，才发生后来的事情。现在一别多少年了，大宝根本就不想这事儿。今儿个没想到他爷爷脱口而出，叫他见见大兰。你说见着说点啥呀？有心不去，他理解爷爷是一片好心呐。我就大宝啊，大兰已经是你的小奶了，哎，另外他给咱们老冯家生下个孩子，今年已经12岁了，那是你的小叔叔啊，你能不见一见吗？ 哎，那听您的。
冯志祥就把大宝领到自己那屋去了。大兰抬头一看，是冯德宝。原来两个人也有染啊，哎呀，心头乱跳，这脸跟大红布一样，手脚都没地方放。冯志祥还得介绍你，这是你小奶，过去见个面吧。
哎，
大宝没有办法，恭恭敬敬鞠了个躬。
奶 你好，
你看就得这么办的。呀，大兰一听更抹不开了。是大宝啊，你也挺好吧，免礼，坐吃饭没，喝水没，我得。
哎，冯子祥说，对，你不要张罗这些事儿，我全都安排好了。见见面啊，咱是一家人嘛。大宝啊，你小奶给生的孩子就是你这个小叔叔，咱们老冯家后继有人了，你就在外头你也就放了心了，好吗？
我记住了。大宝无地自容，恨不能转身就走，接下来说的什么话大宝都不清楚了。都终于解脱了，冯子祥叫他走，大宝三步变成两步来到大门外。
爷，您保重，孙孙告辞了。
说着话，大宝飞身上了战马，他爷爷目送他就离开了冯家外子。哎，大宝那心是七上八下，心说这人生一世怎么这么难呢？我还没到中年，就遇上许许多多的事情，
这后半生咋样能过法儿？
说话之间，到了大辽河边上的，前面就是老艄公原来摆摆渡的那个渡口。他顿时把马匹带住了，保护他的人护兵也都站住了。大宝在马上仔细观看，渡口还是那个渡口，辽河已经封冻了，现在是初冬，别看冰不厚，但是水都凝固了。大宝盯着冰面，心里边想起往事，我小时候在这辽河搂过狗刨，淘过气，跟一帮孩子们玩的多开心。一别多年了，可这回还能不能回来？
够呛啊！
想的是调转马头，又看了看冯家崴子，这心里的一阵火烧相似，那么难过。 大宝的眼泪唰啦掉下来，
也许这是最后看一眼呢、啊。爷爷，您了保重吧。哎，咱们也许能后会有期。
催马的下去，按下大宝，咱先不说，三回头说小木。小木在冯子祥家里在养伤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伤好了。这小木每一天以泪洗面，是度日如年。现在不用拐棍了，可以随便行动了，但是他这个心没平静啊。丈夫德双现在怎么样了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刘毅现在在何处？老太太现在怎么样？身上掉下的肉，俩孩子又怎么样？哎呀，没有他想不到这事儿。从日出看到日落呀，抓心挠肝，天天掉眼泪。多亏冯子祥百般照料，身体才得以康复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还得介绍介绍刘毅上哪儿去了，现在是死是活呢？自从刘毅把小木安排到冯子祥家，他带着二三十人冲出冯家来，经过一场激战，又牺牲了一部分弟兄，最后身边还剩下13个人呢、啊。他们本来打算从渡口渡过辽河，咱没说吗？初中刚结冰，他禁不住分量，又没有摆渡，过辽河往冰面上一踩，裤衩就得旋起去，不能冒险呢、啊。他摸头又回来了。刘毅一看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、啊，怎么办呢？找德双去，德双在哪儿呢？那心里头是百爪挠心，从马上跳下来，蹲到辽河边上，在这发愁。后来有个参谋问他：“司令啊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”我也想好了，事到了如今，咱只能化整为零了。您那意思，咱这十几个人都遣散，对，各奔东西吧。人多了又有马匹，目标大，招惹是非。现在咱们分散，各投生路吧。将来有了机会，咱们再聚拢在一起。这10来个人是抱头痛哭啊！哭罢之后，刘毅够意思，把身上带的自重拿出来。身上的自重有什么？金条、大洋，这都是干货。给这十几人分了，自己剩下一部分，叫他们各奔西东。都走了，还有一个没走的，他就是刘毅贴身的警卫，叫小五。就他没走，刘毅就问五子：“你咋不走？”司令：“我上哪儿去？我父母都没了，连个家都没了，我只有跟着司令您了。我倒不会说那样的话，什么生在一处，死在一起，我是跟命您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”好吧，那咱两个人就在一起。哎，你把这东西拿着，剩下的金条、大洋，让这小五子带着。不敢带枪，带枪路过卡子一搜，那还了得？不打自招，把这枪、子弹扔在这野地里了。两个人就化妆了，都穿上老百姓的衣服。那位说：“怎么那么现成？事先早有防范。”穿上老百姓的衣服，刘毅呢装成一个跑山货的买卖人，是东家，小五子算小伙计，你还真就认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。化妆成老百姓是便于行动啊。这刘毅一琢磨，上还人县，就见不着德庄， 也能打听到德庄的下落。那块有老关系户，他带着小五子好不容易到了环仁县了，在县边找着一家老张家，过去处的相当不错，光棍一个老头。等这老张头看了半天才认出刘毅来。
李武司令，哎呀呀呀呀呀，你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快救救，
还真就热情。因为这地方也偏僻，刘毅带着小五进了屋了，老头二话没说，赶紧给做饭。这两个人也真饿了，狼吞虎咽，连喝粥再吃干粮，算吃饱了，最后鼻子尖也冒了汗了。刘毅这才问老婆，您过得咋样？
嗨，别提了，现在是小日本子的天下了，美军的横行啊，跟过去大不一样了，勉强凑合着活呗。今儿个他们来了，明儿个他来了，不是东洋人就是伪军，弄的是鸡飞狗跳下了。
他们经常到这儿来吗？不经常来，反正三天两头也来。刘毅一听，这地方不保险，不能久留啊。刘毅就问老张头，老伯，冯德双冯司令现在何处？您听着什么信儿没有？
没有，我就记得好长时间之前，也不知道哪个王八羔子告了密了，把伪军和日本鬼子给引来了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哎呦，来了上万人，冯司令率领部下是浴血奋战，死了老鼻子人，
听说副司令参谋长都牺牲了，后来冯司令领着一伙人闯出重围，不知道上哪去了，到现在是阴空信鸟啊。
哦，
那县城里全是鬼子，哎，都住满了，那伪军都像蝗虫一样经常到乡下来扫荡来。
哦，好吧，老伯呀，今天我就在这住一夜，明天我就起身告辞，您看好吗？
行行，
他们昨天才走过去，就这伪军和日本呢，估摸着三两天之内他们不能来，你能睡点安稳觉，我给大京下夜，睡吧睡吧。
谢谢你，
刘毅真累了，就这样是倒头便睡。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，到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还没亮，他一看老张头在地上也不忙活什么，往身边一看小五子没在，寻思小五子上茅房了，出去方便去了，也没在意。老头一看醒了啊，醒了，睡得咋样？哎呀，香透了，您愣没睡，我一宿都没眨眼睛啊，给你们熏更放哨。哎呀，哪位老爷子您了，这没什么没什么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不睡了。哎，老伯，跟着我那年轻的孩子小五上哪儿去了？
小五
半夜就起来了，牵着马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我以为你派他干什么，我也没敢问啊。啥时候走的？
哎呦，按现在说能有一个多时辰了，
一个多时辰就两个多小时。刘毅一听，心里轰了一声，坏。小五子也辩解了，莫非说跑到县城去告密去了，他把我给卖了？
不至于，
也许是胆小怕事，没有什么希望了，没找着冯德双，他心里发凉了，他舍我而去了，也背不住，再找着吧。围着院找半天，人马全没了，你上哪儿找去？
刘毅心说不好啊，往最坏的地方想，他要把我出卖了，
这会儿的敌人呢就背不住来了，我得快离开是非之地。但是一摸这兜里头，分文皆无，金条大洋，之前这东西都在小五身上，哎，都叫他给拐走了，真是叫苦不迭呀。他就把这个事儿啊跟老张头说了，老张头一愣，
能吗？哎呀，真是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这么说您身上分文皆无？
没有，都在他身上。
这样吧，我多了没有，家里还存着3块钱，你拿去用吧。老人家，我怎忍心拿您的钱？
哎呀，别说了，我留这钱也没用，你留着路上用吧。你看这老头多善良，刘毅也没办法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，到了外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，只好厚着脸皮把这3块钱接到手中，给老头磕了个头。老人家您放心，只要我们义勇军有重新振兴的那一天，我一定重重的报恩。老人家您保重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以防万一，你走了我也躲一躲，一旦那小王八羔子变了良心，我老头也得够呛。刘毅走了，老头也躲起来了，这叫以防万一。但说刘毅天不亮之前呢，他一口气就搂着千山。他为什么往这儿走啊？刘毅边走边想，千山有个马笼子，有马贵衣服，哎，我投奔到那儿去，再找点亲人，要扑空了再想办法。他有目标的，所以到了千山马笼子，一路之上畅通无阻，什么麻烦也没遇上。白天不敢进村，耗到快半夜了，他仗着胆子才摸到马贵他们家门前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干脆别砸门了，翻墙而入啊。他进了院，扑通刚跳到院里头，就听到脑后生风，一种笨重的东西奔后脑击来。还得说刘毅，一个是年轻，二一个体质好，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啊，赶紧使了个缩梗藏头往下一蹲，哎，这一下没消上。刘毅心说，这谁呀？你倒看清楚了再给我下家伙。站起身来，这第二下又到了，泰山压顶，呜就砸下来了。刘毅用手就拖，哎，给拖住了。闹了半天，是一杆大木锨，木头的铁锹。仔细观看，哎呀，真是转悠为喜。